秀贤、素竹跟玉婷三位从莫冠营回来，然后非常有得着的姐妹们分享。我今天是第二次听他们在分享，其实我仍然很感动。那个感动是，不论我们的伤有多深，不论我们的伤有多少，不论我们藏得多好，不论我们逃得多远，你会发现，在他们三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句话，就是耶稣主动来找我，耶稣主动拥抱秀贤，因为他知道他缺乏爱的拥抱。耶稣主动来找素竹，因为他知道他就是躲，他就是逃得远远的，他很需要，但是他就是用逃来表达，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用那种反叛来表达他的渴慕。耶稣都知道，他甚至跟他一起躺在坟墓里，然后还跟他讲说，哎，我们一起出去。这都是耶稣主动，刚刚玉婷说都是耶稣主动来找他，来医治他。所以我好感动，所有的都是耶稣主动来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不能，他甚至知道说我们连找他的勇气，或是连找他的就像刚刚素竹所说的，他对神是愤怒的。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可是耶稣主动来找我们。他为什么主动来找我们？弟兄姐妹，他为什么？纵使我们躲避他、逃避他，纵使我们常常就是跟他对着干，纵使我们常常就是气他，就是这个对他都是很愤怒，可是神仍然来找我们，他为什么？只有一个字，爱。耶稣爱我们，他爱到一个极致，爱到一个地步，他不管我们对他的态度怎样，他不是看我们的态度才来找我们，他是看什么？因着他的爱，因着他对我们这个爱带出一个兴趣，他对我们有兴趣，所以他才会一直来找你。你对没兴趣的人，你会一直找他吗？你躲都来不及了。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主动来找我们，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是充满了兴趣。他充满了兴趣，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个极大的爱。就像 Johnny 才刚从下雨的北海道回来，是为什么叫下雨的北海道？因为他们去玩，然后这整个礼拜都是下雨，所以我们常常消遣他说，这个特别跑到北海道去，淋雨吗？是你们讲的。但是他是带着全家人呢，其实全家人就算一起淋雨都是很美的。Johnny 为什么会带全家人去？因为他爱他的家人，他爱他的太太，爱他的孩子们。所以呢，他就会特别的对他们有兴趣，特别的去关心他们，所以他就会带他们到处玩， 一放假就玩了，就出去旅游。所以这个就是一份爱，这是属于一个为父的爱。那神对我们呢，也是一个为父的爱。所以神对我们有没有兴趣？充满了兴趣，兴趣大到不行。只是你对神有兴趣吗？Amen 吗？ Amen, Amen 很小声，但是没关系，神一样来找你，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神对你有兴趣。所以呢，请充满信心的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对你有兴趣。 Amen。 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在这个礼拜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晨祷呢，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的一个书信。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也有着一个很深的爱。所以这个很深的爱也就带出了他就会特别的关注，对他们有兴趣。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来读林前三章一到十五节，来请。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
们
仍
是
属
肉
体
的，因为
在
你
们
中
间
有
嫉
妒纷
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
着
世人
的
样子
行
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叫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但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地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永远都爱我们，不因为我们爱不爱你，只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次的来安慰造就你的子民，再次的把你的道深入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好让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圣灵，我们欢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神对你有兴趣，神对我们都有兴趣。所以呢，首先第一个，神，我们来看第一大点，神想你长大。在一到四节里面所说的，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其实他在一开始就已经是非常的直接，也就是非常直接的去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好，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之后他创立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就继续往其他地方宣教。过了几年之后，他听说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他非常的关心，就写了第一封信，这是第一封信，来劝勉他们。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一开始对哥林多教会说，以前因为你们的属灵生命是比较稚嫩的，一开始嘛，就跟我们刚信主是一样的，我对你们的讲话就跟对吃奶的婴孩讲话是一样。但是几年过去了，你总该长大了吧，几年过去了，可是呢，他所听到的是你们仍然在吃奶，还没有长大，仍然还是属肉体的，生命没有更新。那在第二节里面，这个奶呢，就是指不成熟，吃奶就是比喻说就是婴孩，就是没有长大。那吃饭呢，饭它 原文指的是肉，比较硬的食物。那婴儿只能吃什么？吃奶。硬的东西谁吃？成人吃嘛，长大的就大一点的孩子吃，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脱离吃奶的阶段。保罗为什么用这么重的口气来说他们？是不是他很爱骂人？他很直接啦，但他不是很爱 骂人，但是是因为什么？他心里非常的着急。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第三、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
在
你
们
中
间
有
嫉
妒纷争，这岂
不
是
属
乎
人，
照着
世
人
的
样
子
行
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他说了两次，这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发生的问题是在里面是有派别的，那个派别就是这个，我比较，因为保罗是一个就是建立教会的，就是建立哥林多教会。那之后呢，差派了一个口才非常好，然后也非常有非常热心的一个教师型的一个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工人去。然后呢，这个叫亚波罗。之后呢，又派了彼得。所以他们在中间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崇拜者，各自有各自的喜好者，所以开始就在教会里面开始做什么？开始分门别类，开始各立山头。那时候呢，就是有这四个派别。那保罗听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指出这样的行为呢，在把这样的一个像世界一样的，因为在世界里面其实就是分门别类嘛，就是分派。以前不是我们常常就是曾经有过总统选举的时候，不是常常因为家里颜色不一样就搞分裂吗？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是属于世界的做法。所以保罗就非常的生气，说你们把这样的做法带到教会里面，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因为他们的心里是有因为有嫉妒纷争分党分派，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这样就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在信仰里面还是没有，就是吃奶没有长大。保罗为什么对他们这样属灵生命的没有长大长不大这么样的忧心，这么样的生气？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二章十四节应该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原来属血气的人，他为什么一直骂他们说你是属血气的？因为属血气的人是抵挡不接受圣灵的。当我们抵挡不接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救恩的奥秘呢？我们怎么可能领受到更多的祝福呢？那保罗的担忧在于说，在哥林多教会在当时他其实是非常丰盛的，他非常丰盛。因为在一章十五节一章五节里面，他就指出来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凡事富足，有各样恩赐、口才、知识全备的一个教会。照道理来讲，这样的一个教会应该是这么丰富、这么丰盛，应该是非常的属灵。可是呢，他发现不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们活出来的，虽然领受这么丰盛的祝福，但是活出来的行为却不是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思想，我们可以来思考，为什么保罗这么样想哥林多教会长大？他的背后是对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很深的爱，因为这个教会他来建立。我相信就如同清水牧师一样，他对神主一定有极其极其的一个很期待，弟兄姐妹很想我们长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因为呢，他对弟兄姐妹背后都有一个极深极深的爱。保罗非常希望哥林多的教会能够长大，能够知道神的祝福不但是极其丰盛，而且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刚刚有个经文，就是在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样超乎所求所想的爱。保罗因这样的祝福，保罗因着这份很深的爱，他主动的对他们有兴趣。其实他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了，可是他还写信哦。他不但写信，之后还跑到哥林多教会去就是去告诉他们，去拜访他们，然后呢，这个还亲自关心他们，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悔改长大，领受上帝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还活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保罗真的知道那是神的爱是丰盛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过神真的很爱我们吗？非常好。你相信因为这份爱所以他对我们有兴趣吗？ Amen。 那因着相信这份爱，所以神对我们，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神就会对我们有兴趣，他就会关心我们，不要我们再做吃奶的小孩，能够快快长大，接受更多的祝福。可是你心里有可能会想啊， 我才不是小孩，是不是？我才不是小孩呢，我信主很多年，而且呢我很爱主，我每个礼拜都来参加主日，然后呢甚至我更近前的是我每天都来晨祷，还有我十一奉献，我热心的参加所有的服事，甚至我就真的就是听神的呼召，我还进学房嘞，还说我是小孩，是吗？你是小孩吗？照这样讲，其实在外在的行为，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哇，应该是长大成熟了吧，应该是长得很大了，应该是 不是不算小孩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不要忘了，神是什么？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呢，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小孩？孩子的属性是什么？幼稚，对不对？他就很小嘛，所以他就很幼稚啊。那一幼稚，所以小孩子最容易说什么？哎呀，我跟你好啦，今天说我跟你好，我开心跟你好，明天就说你走开啦，是不是这样？然后常常就说，哎，那个谁谁谁，不要跟他在一起。他就是幼稚的，他也是很会嫉妒的。我们以前那个陈小宝，他的二宝，他弟弟出生，陈小宝以前呢只有他一个就被大家捧在手心， 他家的弟弟出生，大家开始就关注他弟弟，因为他弟弟真的超可爱的。然后呢他有一天我就发现，当一个姐妹要跑过去说陈二宝，然后陈小宝他哥哥站在旁边就说，把他的手挡开，他说不要抱他，他已经长大了，小孩子。哎，但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属性。小孩子属性除了幼稚还有什么？情绪化，开心就开心就笑嘛，然后饿了就哭，完全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他哪管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在忙。孩子的特性是什么？掌控。他哭他闹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才会停？你安抚他，有人安抚他，有人抱他的时候他才肯听。所以呢这个是掌控。好不好骗？不要太好骗哦。哎，对不起，这个是大陆的语言，就是非常的好骗。好骗到什么？反正你给他糖果他就 OK 了。好骗无法分辨真假。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说我跟谁好跟谁不好？我们很容易看人不顺眼，我们很容易嫉妒拉帮结派。我们是情绪化吗？我们是掌控吗？还是我们真的也很容易被仇敌欺骗？其实当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底。所以呢我们这次要来做一个诚实的一个 survey， 就是做一个调查。好，听完以上我所说的，你觉得你是大人的请举手。好，非常好，我们给夏大哥一个掌声。好，那另外也给自己一个掌声。为什么？因为大家太诚实了，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虽然好像做的很多，可是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小孩子的阶段。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检视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仍然有这些属于世界的价值观或是标准，我们在跟人互动或者在服事当中。那如果是我们，可能就我们真的就要鼓励自己，我们快快的脱离这个吃奶的阶段，因为神要我们领受他更多的祝福，好不好？请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要我们不要再吃奶了，要快快长大。好，神不只期待我们长大哦，他更会，他不是说只有想说你要长大，他还会说我来帮你，神出手就知有没有，所以他更会出手来帮助我们。那他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长大。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大点。来，第二大点是神帮你长大。我们一起来再读五节到九节。来，请。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在第五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分党分派，说自己是属某某派的，是不成熟的，是跟未信主的人是一样。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其实你不用看，你不用说你是属谁的，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彼得也好，都是谁的工人？都是神的工人。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跟神同工而已。所以在这里呢，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好，那在六到八节呢，保罗说，其实不论是他或是亚波罗，他们都只是因着神的恩赐，他们忠心的来服侍信徒的人。那因为每个人的角色不同，栽种的是谁？因为保罗是使徒，所以他栽种。然后亚波罗呢，因为他非常热心，有非常的有教师恩赐，他来浇灌神的一个话语。所以恩赐不同，所有差派来的都是神的工人，都是与神同工。最主要的是，谁叫我们生命长大成熟？长大，神，只有神叫我们生长，叫我们成长。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可以长大。那为什么神这么关心我们有没有长大？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的后面，因为你、第九节是后半段是，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哎，我们是神手上的产业，是神栽种的田地哦，是神建造的房屋哦。田地、房屋都代表产业，那我们是神，真的就是在神手中被耕种、被建造的。耕种田地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出产嘛，对不对？你丰收，硕果累累，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硕果累累、丰收，就让主人得心得满足。建造房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主人可以居住得很舒服，所以是让主人可以得安息。那神为了要耕种建造他的产业，他不惜一切代价哦，他调动万有，就是启动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要成就他的产业，就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我们真的很感恩的青年营会，神是不是调动万有？连天气都调动啊， Amen。那接下来我们之前在往前的莫关营，神是不是把何老师千里迢迢的从香港调动过来？一样的，还有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老师陪伴着大家来进这个莫关营。接下来我们八月不是有小小学坊吗？神也调动万有，所以呢，小小学坊真的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些都是神调动万有、启动所有资源的一个例子。那如果我是神手中的一块葡萄园，那神为了让我这块葡萄园可以结实累累，这个产业是可以很丰盛的，可以结实累累，所以就有一定要有耕耘的过程。我是因为我是出生在乡下，所以呢，我很清楚知道，你要耕种一块田，首先一定是要先翻土，翻土之后呢，你再栽种，栽种之后再来浇灌、施肥、拔草，还要再做除虫，还要修剪。那假设我们这一块真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田就像这块葡萄园，那神就会差派所有的很多的工人来哦，来帮助我们这块心田。他可能要捡石头，可能要拔杂草、除害虫，还要修剪哦。那这样才能够让栽种的这个成果，这个葡萄可以成长，可以按着时间结果，可以按着时间收成，也可以按着时间，真的我们就让神的心意得满足。那这些工人是谁？他可能是就是我们的牧师同工，可能是我们的小组长，可能是弟兄姐妹哦，也可能是我们职场的权柄、家里面的权柄，你或者是你亲密的对头人，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或者是你的同事，都是有可能成为我们就是神差派来的工人。那这些在这个神差派来的工人来做这些修剪也好、除草啊、捡石头也好，这个过程可能不太舒服，不会都是很舒服的。这个过程他可能不舒服，可能会受伤，那可能会很痛。那我们愿不愿意 继续的这些不舒服，我们仍然愿不愿意被修剪、被浇灌、被除草，我们愿意吗？这个就是要我们问自己。那神爱我们是要帮助我们长大，所以他调动了万有，差了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他们都是跟神同工的人。那当这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考验到我们是不是对神全然的信任，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些都是神允许的，是神差派来的，而且我相信神是爱我的，因为这个爱可以让我这个产业是丰盛的，有丰盛的出产。所以我们可以对我们周边的人心存感恩，感谢他们在我们心田里面动工吗？还是说我仍然选择就躲在伤害里面，我仍然选择躲在自卑里面、自怜、恐惧、抱怨里面，我仍然不愿意被改变，以至于可能我们的心田就堆满了石头，长满了杂草，或者甚至就成为荒田。刚刚秀贤，神爱秀贤，秀贤在哪里？神爱，神非常的爱你，所以神调动资源，调动万有。秀贤在莫观营第一堂课在复堂，其实因为他非常感动，何老师第一眼就看见他，是何老师指定他分享。当他分享到非常的感动的时候，他已经分享不下去，何老师就神就透过何老师请明慧老师给他一个拥抱，那个拥抱是一个医治的拥抱，那个拥抱我相信秀贤你应该非常的明白，那就是耶稣对你的拥抱。宿主，神爱你，神对你有兴趣，神调动万有，神真的就是让你，你看你请假参加莫观营你准咯，然后呢你来参加，面对你的工作重担，你生命当中的绝望神都知道，虽然你有错过深切，你看深切也是一个医治，也是一个资源，然后呢神继续的医治你，在莫观营里面每一堂课神都主动出现，他甚至连跟你一起躺在坟墓都可以耶，然后你都可以，就是你都，他允许你抓着他的脚丫子，他的脚踝，他没有说哎，你走开，没有的。神在任何时刻，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时时刻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爱的，他不要你继续躲在坟墓里面，他要你出来，开心的出来，复活的出来。玉婷在吗？玉婷她分享她曾经的绝望被遗弃，其实那个生命中很深的她没有去分享过，那个很深的一个羞耻，一个很深的被弃绝，一个很深的被遗弃，被瞧不起，是神知道，所以神主动找她，神主动去医治她，神让她重新，在当他渴慕家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出现。所以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调动万有，启动所有的人来帮助我们，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感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这些人呢，不只是鼓励肯定我们了，这些人很有可能也是让我们蛮痛的，那就刚刚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的心田在就被耕耘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痛，也是会痛，也是会受伤的。那我相不相信神？阿们吗？我相信神，我就知道这是神在我身上所动的工。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爱我，信任神的作为，我愿意长大，我就会得着他给我的赏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非常开心的第三点，神赐下奖赏。好，我们一起来读十节到十五节，来，请。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保罗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建造在耶稣这一块磐石上，这是唯一不动摇的根基。同样，耶稣这样的一个永不动摇的磐石，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根基。那在第十节里面，公头，他有个公头，保罗说他是公头。好，公头的原文就是 master builder， 就是一个建筑专家的意思，建筑师的意思。这个建筑师他立了这个根基，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耶稣这个磐石。但立了根基，还要继续在上面建造。你盖了房子，怎么可能只有打地基？不可能的，地基稳了之后，再往上再盖。好，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刚刚第九节不是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他的产业，所以我们的这个产业根基是打在耶稣这块磐石上，以至于在网上在建造的房屋，我们就有提到哦，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有提到说，我们要很谨慎所用的建材。我们在网上盖的时候，建材我们是要很谨慎的。因为如果我想建造的是荣耀神的殿，弟兄姐妹，我会用的是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金银宝石非常好，对，你一定会说我应该会用是上等的建材，但是上等不上等，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谁来衡量呢？神衡量哦，神会做检验哦。好，我们来看经文十二节到十三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就必然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日子指的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原来界定我们在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我们的所用的建材，我们建造的在上面建造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是神亲自验收，要经过他认证的哦，是要盖章的。那神是如何认证我们摆上的材料呢？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告诉摩西说，我要他造会幕，因为他要与我们同住，与他们同住。那这个会幕所有怎么造，用什么材质，几寸几轴，都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标准来自于谁？检验的标准来自于神，因为他造他的会幕，他造他的殿，他造他的房屋是有他的标准的。那我们是神所造的房屋，所以我们所有的建材是不是都要合乎神的标准才能通过检验？那这个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合神心意。我走的路，我做的事，是不是合神心意？我走的路是不是神要我走的路？我走的路是对的吗？还是走神要我走的路？这个就是神眼中的金银宝石。所以呢，神因着我们走他喜悦的道路，因着我们做他喜悦的事，因为我们是合他心意的人，所以神就早就把极大的赏赐要给我们，因为他早就为我们预备。所以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神对我们有兴趣，他不但要花时间来，就如同父母亲是一样的，他不但花时间来陪伴我们，来关心我们，他更会调动所有的一切来帮助我们，邀请我们跟他同住在这个荣耀的居所，这是他给我们极最大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在属灵生命的建造，我是真的用神的标准吗？我是用神的标准、神的价值观吗？还是我用的是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标准是什么？世界讲好坏对错，世界讲胜者为王，讲绩效，看结果， 谈回报。师姐讲立字摆中间，什么放两旁，这个就是世界的标准。神的标准呢，讲的是爱、恩典、怜悯、关系跟医治、饶恕、牧养，这些就是神的标准。神真的爱我们，他真的对我们有兴趣，所以就算我们是躲他躲得远远的，他都会主动找上我们来关心我们、陪伴我们，就如同那个苏祖在莫观音里面的一个分享。那不但如此，他还要调动所有的这个人力资源来帮助我们长大，为的是要我们行在他的心意里面，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走进他给我们的命定，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应许的祝福。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因为神真的也对我很有兴趣。我记得我以前我是2015年来到台中学坊，我来成为神学生。我就在回想，在我2015年之前，我的根基是建造在世界成功的这个根基，我拼命努力，我可以，我不能说抛夫弃子啦，但是我就这个，我可以允许夫妻关系分，夫妻分隔两地。我拼命的努力，我用尽我最大的力气，我就是要成为成功的人。我最习惯的语言就是，成功人一定是努力的，只要努力，没有做不，没有不成功的事。那这个，我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吗？世界给我的奖赏是什么？世界也有给我奖赏，他给我的奖赏是我到最后，我可以在外滩17号，就是在那个黄浦江旁边，我可以抬头，我办公室就是面对就是最美丽的黄浦江景。世界上有多少人，这个就是游客，他就是搭飞机花了很多的钱，就是要来看黄浦江的美景。我不用，我只要抬起头，我就可以看到。但是这样的奖赏是真的奖赏吗？这样的奖赏，其实到最后，我不断的加班，我平均到最后，我每一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我一周工作6天6整天。那时候一位牧师是我的主任牧师，他非常的清楚，我要求礼拜天我一定会到教会。可是6天，我都不断的加班。我就一直的加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凌晨1点半，我还在发邮件给所有分公司的一个主管，我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接下来我就要到他们各个分公司去。当我跳上计程车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就哭了，因为我好累哦，因为我7点，接下来我要赶7点的飞机，我没有办法休息。可是，这个好像就是我要的。我那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太累了，我太辛苦了，我一直活在……但这个就是我追求的。”因为我一直活在一个世界的光环里面，神对我有兴趣，可是我就是不想理他，我就是一直会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吸引力里面，一直到，但神的爱一直没有变，他一直对我都是关注的。接下来，因着他对我的爱，他开始调动万有，他首先让我在2012年，他让我的 CEO， 让我的大老板带我回到上海生命点，上海61，他带我回到神的家，他开始医治我，他开始让我这个吃奶的小孩慢慢慢慢的开始可以长大。当我开始长大了之后，在2014年，他又派了一个天使来到我的工作职场，那就是我最后一任的老板。我的老板 真的像天使一样的，他让我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他让我真的就是活在那样的一个，我终于知道，其实你就算是24小时全部用上，其实你都做不完的。他让我开始感觉到我真的身心俱疲，最后当我的身体，我的背痛不断的用背痛不断的来抗议的时候，我只好辞掉我舍不得辞掉的工作，神继续调动我。当我工作辞掉之后，他开始有一个机会，我跟着母堂的走导团去到以色列。我寻求神，我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上海。我最后，当我决定，当神告诉我说，你透过一个师母告诉我 ，Amy， 你要回去服侍你的先生。我知道这是神调动万有来告诉我，所以我就回来台湾。神的调动太奇妙。2012年，接下来2015年，当我回来，我就来台中六一学坊。其实为什么会来台中六一？如果不是2012年，他让我的大老板带我回到六一，我就跟台中六一学坊是，我就不会跟他有连接。这就是神的调动，神继续调动，神继续在工作，神继续帮助我，因为他要我长大，继续长大，他也继续帮助我。我在学房，在第二年，牧师邀请我进入同工团队，我开始进入同工团队，开始真的全职侍奉。虽然我心里面常常会记挂，还是会记挂这个回到职场，但是慢慢慢慢的，神就用他的爱，他让我清楚明白他爱我，他让我清楚明白我是他要使用的器皿。所以在同工团队里面，他不断的建造我，他透过牧师，他透过同工磨我的生命，同工磨我的生命，透过牧师不断的来建造我的讲道，我对于真理的渴望。神就是继续对我有兴趣，他继续帮助我，继续要我长大成熟，以至于我很感恩，在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若不是神对我有兴趣，可能我现在仍然在职场里面漂流，仍然活在那个非常非常艰的汗流满面，但是我仍然得不到安息。神对我有兴趣，所以他调动所有的资源，他安排好一切，只是为了要让我走进他的命定，只是为了要让我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神国的器皿，只是为了要让我得着他为我所预备的应许。我很感恩，我知道神爱我。弟兄姐妹，你相信神对你有兴趣吗？神会继续的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吗？ Amen， 因为他要我们得着那极大的赏赐。好，我们把时间给牧师。
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谢谢 Amy。 跟你旁边说，神对你很有兴趣，神对我们的长大很有兴趣，神对帮助我们长大很有兴趣，神对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很有兴趣。哇，这个神对我们的爱太深了，太深了。原来神对我那么 有兴趣。有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成长也没有兴趣，有，可是慢慢好像兴趣不大了。我好像找到去要我的成就感，我的生命的满足感，我一直走走走，好像我偏离了我这个人真正的长大，我忘记了最重要的长大是什么。原来最重要的长大是跟神连接，在神里面找回我们自己，找回我这个人的意义，找回我的价值。神 对我对你太有兴趣，他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他调动万有，他帮我们成长。刚才一集听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我看见神在 Amy 生命里面的带领就是这种很具体的成长。可是这种成长有时候他刚刚讲到他那个老板、哦、派了一个天使，除了第一个老板是好的，他的 CEO 把他带回教会，事实上第二个最后那个老板呢，他叫他天使，事实上是魔鬼要他加班哦，做不完的工作哦，是不是？然后一直加班到每一天12个小时。通常我们说一天工作8个小时是正常的嘛，一天一个礼拜工作5天嘛，对不对？5天8个小时、等于几个小时呢？40个小时，稍微加一加班，对不对？应该是40几个小时，48个小时已经算蛮多的。可是他当时是一个礼拜6天哦，每一天12个小时是72个小时啊。再这样做下去的话，不光是背痛啊，全身都会痛啊，对不对？会头痛啊，里面很多问题就会跑出来啊。神调动万有，调动一个魔鬼出现，对不对？让这个魔鬼压迫到一个地步，他最后要做一个选择，是不是要离开上海，回到台湾？回到台湾又为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跟先生的相处，原来已经分开了12年了。对啊，分开两地生活12年，神说重要的不是你的工作，是什么？家庭关系。然后呢，关系停留在那边吗？也不止这样，你的生命要神在神里面找到你的位置，就是服侍神的位置，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神里面找到意义，有更大的影响力。神对你对我有兴趣，他从你几岁开始对你有兴趣？对啊，出生，甚至乎还没出生，创世以先他已经安排了你跟我整个成长。刚刚敬拜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看到一个片段，我看见一个弟兄，那个弟兄2岁多，那个弟兄当时家里搬家，家里呢从3楼搬到1栋大楼，那个大楼是有9层的，没有电梯啊，没有电梯，所以搬家的时候就要自己爬楼梯，爬9层楼梯。那大人都很忙碌，搬不同的东西，一直在搬。这个小朋友呢，因为只有2岁多，所以他搬的就是自己那张很小的椅子，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哦。他搬自己的椅子，他搬的时候呢，大概走了2、3层，他已经很累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小椅子放在那个旁边，他就坐着看每一个大人在那边经过搬东西啊。这个小朋友是我，以前我都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这是我6岁以前唯一一个片段。其他整个生活里面，因为一家有7兄弟姐妹，所以我是排中间的，所以感觉是整个照顾爱关心事实上是很模糊。可是刚刚敬拜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片段，神搬了另外一张椅子坐在这个小朋友的旁边呢，然后开始跟他聊天，开始跟他分享一些的东西。那我看见神把一个小礼物递给这个小朋友，是一本很小很可爱的圣经，很袖珍版的那种圣经，而且是童话故事的那种圣经，很多的一页一页，神就跟这个小朋友来讲这个故事。所以刚才敬拜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原来在那个时候，这个小朋友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坐在他旁边，然后开始分享，跟他分享圣经。慢慢慢慢，这个小朋友成为一个牧师，他开始讲圣经，他不光是讲圣经，他也开始教导他的同工去分享圣经。原来神对你对我很有兴趣，神调动万有帮助你跟我成长，他很想我们长大。那长大来做什么？成为保罗，成为亚波罗。保罗去做什么？ 保罗知道他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意义，把这个神的道分享出去。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我栽种了，我把神的道栽种下去了，我把神的爱栽种下去，我把神的真理栽种下去。然后亚波罗做什么？亚波罗浇灌了。栽种如果是一个教师的话，亚波罗就是一个牧师，他浇灌了，他去牧养，用真理去牧养整个群体。神透过保罗那个爱，表达对整个哥林多教会的鼓励。孩子长大，孩子从伤害里面出来，不要再用世界那一套把分裂带进自己的生命当中，把分裂带进关系里面。孩子长大，因为神调动万有是要来帮我们成长的。孩子长大，你不光是要吃来的，你要起来吃干粮，你要成为如同我怎么帮助别人，你们也要兴起帮助其他人。我们是需要一代一代长大的。你看神学生长大，他们就去服侍中学生那些队伍，让队伍两天之前先进营会接受一些大哥哥大阿姨叔叔他们的爱。那个爱进去队伍里面的时候，队伍最后那三天就把爱去爱下一代年轻人。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再继续起来，我们要长大起来。无论神给你的那一份是栽种的也好，是浇灌的也好，我们不能再做婴孩。我们要开始去练一个工程，我这个房屋生命的工程是要做什么？要做金银宝石的投资。金银宝石的投资就是生命的成长，以生命再去祝福其他的生命。所以神透过这篇信息蛮有力量的，很有力量。原来神对你对我很有兴趣，原来神很想帮我们成长，以及我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更有意义，我的生命成为别人极大的帮助。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啊！一位牧师声音都叫得沙哑了，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啊！明年要不要继续沙哑？要。没有声音说要。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的眼睛看见下一代怎么在爱里面被医治，我们的眼睛看见一个一个的生命，我们的 小组员怎么被爱所医治，我们的眼睛看见宿主里面的真正的需要，然后他在三年两年的陪伴之下，哎，今年终于遇见神了。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很有价值。所以神今天对你说，我对你很有兴趣，可是你愿意为我的缘故也对你身边的人有兴趣吗？你愿意为到神爱的缘故离开那个黑暗伤害，然后起来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吗？这是神的邀请，这是神的邀请。待会我们会一同用圣餐跟神说，主，我愿意成长。我们待会要用圣餐对神说，我愿意起来成为那个不再起来的人。